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正当国王、王后和红衣主教进行着他们彬彬有礼而又意味深长的谈话时，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个使王后在这场对红衣主教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的人，正悄悄地混在人头攒动的某一个门口，从那儿遥望着这个只有他们四个人心里有数的戏剧性场面。这四个人就是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他自己。
王后刚刚回到她的休息室，达达尼昂也准备离开了。这时候，他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看到有一个年轻女人对自己做了一个手势，要跟他走。这个女人脸上蒙着一个黑丝绒的半截面具。不过，他这种防范措施是为了对付别人，而不是对付达达尼昂的，因为达达尼昂顿时就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布纳修太太。
达达尼昂跟着布纳修太太走，心情因为爱情和好奇组成的双重感情而激动。过道里的人越来越稀少，达达尼昂想在半路上拉住这个女人，抓住她，好好的看看她。可是这个女人轻巧的就像一只鸟一样，总是能在他的手里滑掉，而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女人就用一个手指头靠在嘴唇上，使他明白自己正处在一种强大的权力之下，他只能盲目的服从。最后，在转来拐去的走了一两分钟之后，布纳修太太打开了一扇门，把年轻人引进了一个漆黑的小房间，他又对他做了一个不准讲话的手势，随后打开一扇隐藏在一条壁毯后面的一扇门，一束强烈的光突然从这扇门外照进来，布纳修太太不见了。
达达尼昂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心里在想着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很快便有一道光亮射进这个房间，暖和而香喷喷的空气飘到他的身边，两三个女人谈话的声音，恭敬和优雅的谈吐，重复过好几次的陛下这个称呼，都清楚地向他说明了他现在正在一间和王后的休息室相通的房间里。年轻人在黑暗中恭候着。
王后显得很高兴，很幸福，这使得他周围的人都感到很纳闷，因为王后平时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王后把这种快乐的情绪归之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归之于跳舞给她带来的乐趣。达达尼昂虽然不认识王后，但是很快就从很多人的声音中辨认出了王后的声音。首先是从一种轻微的外国口音，随后是从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高于一切的气势。他听见王后的声音渐渐的接近，后来又离开了这扇开着的门。有两三次，他甚至看见了一个人影挡住了门外的亮光。
临了，突然有一条可爱的白皙的胳膊从壁毯后面伸过来，达达尼昂懂得这是对他的奖励。他双膝跪下，握住这只手，恭敬地把嘴唇贴了上去，随后这只手又缩了回去，在他的手里留下了一样东西。达达尼昂认出那是一枚戒指，那扇门立即就关上了，达达尼昂又陷在一片漆黑之中。达达尼昂把这枚戒指套在指头上，重新等待。很清楚，他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对他的忠诚的奖励之后，接下来的该是对他的爱情的奖励。再说，跳舞虽然已经结束，但晚会还只是刚刚开始。三点钟吃夜宵，教堂的钟已经敲过了两点三刻。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 果然慢慢的减少了。随后听到人声逐渐远去，最后达达尼奥待着的那个房间的门开了，布纳修太太快步的走了进来。达达尼奥大声的说：“
啊，您终于来了。”“
嘘，别出声，别出声，走吧，从您来的地方出去。”“
啊，可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您呢？”“
您回家以后会看到一封信，他会告诉您的。走吧，快走吧。”
说到这儿，布纳修太太打开了过道的门，把达达尼昂推出了房间。达达尼昂像听话的孩子一样，既不抗拒也不提出异议，这证明他的确已经坠入爱河了。
达达尼昂赶快跑回家去，虽然这时候是清晨3点钟，经过的又是巴黎最不安全的街区，他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是专门保佑酒鬼和恋人的。他看到他家那条过道的门虚掩着，就走上楼梯，用他和他的跟班约定的方式轻轻地敲门。普朗谢替他开了门。达达尼昂急不可耐地问：“
哎，普朗谢，有没有人给我送过信来？”“
先生，没有人送信来过。可是有一封信是自己长脚走来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笨蛋？”“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回来的时候您房间的钥匙始终在我的口袋里，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但是我却在您卧室的桌子的绿桌布上看到有一封信。”“
信在哪儿？”“
信还在那儿，我没有动，先生。信像这样进入人们的房间是不正常的。如果窗子开着或者是半开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又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啊，先生要当心呐，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魔法。”“
好了好了好了。”
就在他说话的当口，达达尼昂冲进了自己的房间，把信拆开。信是布纳修太太写的，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有很多热烈的谢意要向您表示和向您转达。今晚10点，请到圣克路来，地点在埃斯特雷先生家的房子旁边的那座小楼的对面。”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达达尼昂感到他的心不停地在舒张和收缩。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是对他提出的第一次约会。他的那颗因为快乐而陶醉的心感到快要被爱情融化了。普朗谢看到他的主人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就问道：“
怎么样，先生？怎么样，我是不是猜对了？大概是件倒霉的事情吧。”“
啊，普朗谢，你错了。证据是这儿有一个 edge， 让你去为我的健康干杯。”“
哦，感谢先生给我的 edge， 而且我答应一定不折不扣的按先生的指示办。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像这样一封进入到关上门的房子里的信
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的朋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哦，那么先生觉得很高兴？”“
那当然，亲爱的普朗谢，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啊，那太好了。那么我可以托先生的福去睡觉了。”“
去吧，可以去吧。”“
啊，但愿天上所有的福分全都掉在先生的身上。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因为这封信……”“
好了好了，普朗谢，睡觉去吧。”
普朗谢带着怀疑的神气摇着头出去了。达达尼昂尽管大方地给了他一个哀句，可还是消除不了他的疑虑。只剩下达达尼昂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拿起这封信读了再读，随后他又在他美丽的情妇写的几行字上一连吻了20来次。最后他躺下去睡着了，做了一些金色的美梦。
早上7点钟，达达尼昂起身叫醒普朗谢，叫到第二遍，普朗谢才来开门，脸上仍然保留着头天晚上的疑虑神气。达达尼昂对他说：“
普朗谢，我可能要出去一整天，晚上7点以前没有你的事儿。不过一到7点钟，你要把2匹马安排好，你自己也要做好准备。”“
是，主人。好了，看来我们又要让人在身上扎几个窟窿了。”“
嗯，带上你的火枪和手枪。”“
嘿，瞧我怎么说的，我早就料到了这封倒霉的信。”“
哎，你就放心吧，笨蛋，只不过是出去玩玩。”“
哦，就像前两天那趟快乐的旅行，那枪子儿像雨点般的落下，到处都是陷阱。”“
好，如果你感到害怕，普朗谢先生，那我就一个人去， 我宁愿一个人去，也不想有一个发抖的伙伴。
先生是在侮辱我，不过这不公平，因为先生好像曾经看过我是怎么干活的。
那好啊，那我就指望你了。
哈，到时候我会准备好的。不过我想，先生在国王卫队的马棚里只有一匹马。
嗯，可能现在是只有一匹，不过到今天晚上就会有四匹了。
啊，看来我们上次旅行是为了补充马匹是吗？
一点也不错。
达达尼昂向普朗谢做了一个叮嘱的手势就走了。布纳修先生正在门口，达达尼昂本来想从他身旁绕过去，不跟这位可敬的服饰用品商搭话，可是后者却和颜悦色地行了个礼，使得他这位房客不仅要对他回礼，还得和他敷衍几句。
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这个可怜的男人被拘捕的事情上。伯纳修先生不知道达达尼昂已经听到过他和莫恩的那个陌生人的谈话，所以他对他的年轻房客讲起了拉夫玛先生这个恶魔如何的迫害他。在他整个的叙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称呼这个恶魔是红衣主教的刽子手，仔仔细细地描绘可怕的巴士底狱。达达尼昂显得十分殷勤地听他讲，等他讲完了以后才说：
哦，先生，布纳修太太呢？您知不知道是谁绑架了他？因为我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情况下，我才有幸认识了您。
啊，达达尼昂先生，他们都不肯告诉我，而且我的妻子也对我指天画地地说，她不知道到底是谁绑架了他。不过您呢？您最近几天在干什么呢？我没见到您，也没有见到您的那些朋友。布朗雪昨天在刷您的马靴，那上面厚厚的尘土，大概也不是完全从巴黎的大街上沾来的吧？
啊，您说的对，亲爱的布纳修先生，我和我的朋友曾经做过一次旅行。
哦，路途很远吗？
不远，只不过才40来法里路。我们陪阿多斯先生到伏尔日温泉去了，我的那些朋友还在那儿呢。
哦，您回来了是不是？像您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情妇那儿是请不到长假的，因为还有人在巴黎苦苦地等着您，是不是啊？
说句真心话，我向您坦白，亲爱的布纳修先生，再说我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吧？的确是有人在等我，而且是在苦苦地等着我，的确是有这么回事，我承认。
布纳修的额头上掠过了一片阴云，但是非常清淡，达达尼昂没有看出来。布纳修接着说道：
啊，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您是不是要很晚才回来。
啊，我亲爱的房东先生，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您是不是打算等我回来？
那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从被捕家中遭劫以来，每次我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就感到害怕，尤其是夜里。哦天哪，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不是一个舞枪弄剑的人呢。
哦，好，如果我一直到凌晨1点钟、2点钟或者3点钟回来，请您不必害怕。甚至我可能根本不回来，你也不必害怕。
这一下，布纳修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的苍白。甚至连达达尼昂也看了出来，就问他是什么缘故。布纳修回答道：
哦，没事儿，没事儿，只是在我遭受到不幸之后，我总是会突然感到身子发虚，我刚才觉得一阵发冷，您别在意，啊，您只需要忙着干一件事情，就是沉湎在幸福当中就行了。
这么说，我确实很忙，因为我非常幸福。
还没有呢，再等等吧。您刚才说，是在今天晚上？
可是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到了。哦，谢谢天主，也许您像我一样心焦的在等待今天晚上。啊，当然了，也许今天晚上布纳修太太就要回家来跟您团聚了。
布纳修太太今天晚上没空啊，她没空，因为她在罗浮宫当差，有事儿走不开。
哦，那对您来说真是太不幸了。我亲爱的房东，真是太不幸了。可是我幸福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幸福，可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终于离开了，一想到这句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懂的玩笑话，达达尼昂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布纳修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说：“
好好的去玩吧。”
可是达达尼昂已经走远了，他已经听不到了，而且即使他听见，在当时的那种心情下，他肯定也是听不出什么名堂的。他向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走去。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特雷维尔先生看上去很高兴，这是因为国王和王后在舞会上对他都很亲切，而红衣主教又显得心情很坏。特雷维尔先生告诉达达尼昂，凌晨一点钟的时候，红衣主教便借口身体不舒服就退出了舞会，而两位陛下回到罗浮宫时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特雷维尔先生向房间的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随后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啊，年轻人，现在我们来谈谈您，因为很明显，你的幸运归来和国王的高兴、王后的得意，还有红衣主教的屈辱有关系，您可要格外当心呢。”“
哦，特雷维尔先生，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我有幸得到两位陛下的恩宠就行了。”“
嗯，不管怎样，你要相信我，红衣主教吃了亏，他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他肯定会跟让他吃亏的人算账，而这个让他吃亏的人，据我看来，是我认识的一个加斯科尼人。”“
您相信红衣主教和您一样消息灵通，知道去伦敦的是我？”“
哦，见鬼，你去过伦敦了？你手指上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是您从伦敦带回来的吗？我的朋友，当心啊，我亲爱的达达尼昂，一件敌人的礼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这枚钻石戒指不是敌人送给我的，先生，这是王后送给我的。”“
王后送的？这的确是一件真正的王室珍宝，我想至少值1000匹斯托尔。王后是通过谁把这件礼物送给您的呢？”“
是她自己给我的。”“
在哪儿？”“
在和她换衣服的那间休息室相通的小房间里。”“
哦，她是怎么给您的？”“
她伸手给我吻。”“
啊，你吻过王后的手了？”“
对啊，王后陛下给了我这个恩典。”“
那么还有别人在场吗？冒失的女人，太冒失了。”“
不，先生请放心，当时没有别人，没有任何人看见。”“
啊，女人呐，女人，她们的脑子里全都充满了传奇故事，仅此而已。一切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都能够让她们入迷。因此，您看到了那条胳膊，就这么回事。您将来遇见王后的时候，也不会认识她。”“
是这样的。”“
她将来遇见您的时候，也不会知道您究竟是谁。”“
是的。不过幸亏有了这枚戒指。”“
啊，请听我说，年轻人，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一个很好的忠告，也是一个朋友的忠告，你要不要？”
当然，那是您给我的荣幸，先生。”
好吧，随便到哪家首饰店，赶快把这枚钻石戒指卖了。”
什么？”
价钱随他们给，不管那个首饰店老板有多贪心，咱们至少会给您800匹斯托尔吧。啊，匹斯托尔上面不会写名字，年轻人，但是这枚戒指上却有一个可怕的名字，会把戴它的人给出卖掉的。”“
我的天，把这枚戒指卖掉，一枚王后陛下给我的戒指？不，这万万不能。”“
哎，可怜的疯子，那就把戒面翻转向里，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加斯科尼的见习卫士是绝不可能在他母亲的首饰盒里找到这样的首饰的。”“
这么说，您真的以为我有危险吗？”“
哈，何止是危险，即使是躺在引线已经点燃的地雷上的人，也要比您安全100倍。”“
哦，见鬼，那该怎么办呢？”“
年轻人，你要随时随地小心翼翼，因为
红衣主教的记性是特别的好，而且权势极大，请相信我，他一定会对你耍什么花招的。
什么花招？
什么花招？这我怎么知道？魔鬼的所有那些阴谋诡计，他有哪一样不会使用的？我想至少他会逮捕您。
什么？他敢逮捕一个为陛下服务的人吗？
这有什么奇怪？他们逮捕阿多斯的时候有什么顾虑吗？无论如何，年轻人，你要相信一个在宫廷里当了30年差的人，你千万不要高枕无忧，否则你就完了。恰恰相反，这是我对您说的，你应该看到到处都会是敌人。如果有人向你寻衅吵架，即使是一个10岁的孩子，你也一定要避开。如果有人想跟你打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你一定要不怕害臊的边战边退。如果您很晚才回家，一定得带个跟班。如果你信得过他的话，一定要让他带上武器，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论是您的朋友、您的兄弟、您的情妇，尤其是你的情妇。
我的情妇？为什么尤其是我的情妇呢？
哈，因为情妇是红衣主教最喜欢使用的工具之一。没有比使用情妇更加快速奏效的法子了。一个女人为了10个皮斯托尔就会把您给卖了。
达达尼昂听到这句话，他想起了伯纳修太太当天晚上和他的约会。不过我们应该说明，我们的英雄值得称赞，因为特勒维尔先生刚才对一般妇女的不好的评价，并没有在他的心里引起他对漂亮的女房东的一丝一毫的怀疑。特勒维尔先生接着说：
哦，还有，你三位伙伴现在怎么样了？
哦，我本来就是来问您是否有他们的消息。
哎，可是目前什么消息也没有啊。
特勒维尔先生，是这样的，我把他们留在半路上了。博尔多斯在桑迪里为了要进行一场决斗，阿拉米斯在克雷沃克尔肩上中了一颗子弹，还有阿多斯在亚面身上背着一件伪造货币案。
那么你是怎么脱身的呢？
我应当说是由于奇迹，先生，我胸部挨了一箭，随后我就把德瓦尔的伯爵钉在加莱大路边的一座小树林里了。
啊，你看到了吧，这又是一个证据。
哦，是
瓦尔的，他是红衣主教的手下，洛什福尔的一个表兄弟。哦，有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有了一个主意。
哦，什么？请说吧，先生。
哈，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会去干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在红衣主教在巴黎找我的时候，我却不声不响的又重新走上了去皮卡迪的路，去打听三个伙伴的消息。啊，是啊，他们三个是值得您稍许关心关心的。
哎，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先生。明天我就走。
啊，明天？为什么是明天？今天晚上不能走吗？
今天晚上我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一定得留在巴黎。
啊，年轻人啊，年轻人，一定是什么风流勾当吧？我再对您说一遍，一定要当心。从前是女人把我们毁了的，将来毁了我们的也是女人。相信我，今天晚上就要走。
不可能，先生。
啊，这么说你已经跟人约好了？
是的，先生。
啊，这又得另当别论了。不过你要答应我，如果今天夜里没有给杀死的话，你明天一定得走。
我答应您。
那么在你动身前，我还能看到您吗？
我想是看不到了，先生，除非有什么新的情况。
那么走吧，年轻人，一路顺风。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